稍有等待哈、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这个中央研究院李泰峰院士来到我们当中哈、那我个人稍微介绍我是谁哈、大部分可能都不认识我哈、我姓黄，叫黄荣俊，我是高雄大学哈、这新设的，在那个靠男子右仓那边，高雄大学啊、我在应用物理系的教授。那我现在是兼那边的理学院长，那我是从成功大学接调过去的哈。不过我们的主题，我们来介绍李泰峰院士。那李泰峰院士，那他是他是个曾任中央研究院的地球科学研究所的所长，那现在是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也曾经筹划哈、在中央研究院天文跟天文物理研究所的筹备处时候当过主任。也是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天文系的客座教授，加州理工学院地质跟行星科学系的客座教授。李院士拿过很多荣誉跟奖项，包括这个2000年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拿过这个 Outstanding Scholarship Award， 就是杰出学者奖，就是 Found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Outstanding Scholarship， 拿过中山学术奖，教育部一个奖项，拿过国科会杰出奖，拿过中华民国工程学会杰出工程教授奖等等哈、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哈、我们把宝贵的时间、我们再一起来鼓掌来欢迎啊、我们的李泰峰李院士。
很抱歉，大家九点了，从这个礼拜天早上大家很少来高雄，平常坐的飞机都是好像8:30左右的飞机，事实上到那里，今天大家好像没有接班机之类，很多班机都是礼拜天不飞的。所以我想我就不耽误更多时间讲，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我们要谈的是说，在太阳系的边缘在哪里，那有什么新的现象在那边。其实我们想一想看，说我们太阳系到底它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呢？一般的人会想说，也许是在最远的距离我们最远的行星，也就是说我们从太阳系的行星，大家知道最远的是冥王星。那冥王星跟海王星事实上是有争的，因为冥王星在它的轨道一部分是在海王星之内，那另外的它有时候也是到大部分的轨道是在海王星之外。那这距离有多远呢？就是差不多有这个我现在讲的是这是海王星，海王星的这个距离我们的这个太阳的距离呢，是我们地球的大概30几倍。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我们是叫做一个天文单位，它基本上是1亿5000万公里。那海王星呢，是在30个天文单位。这海王星的在我们的来说的话，它是几乎是最远的行星。那还有一个是冥王星在这里，冥王星在这个我们太阳系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奇怪的，它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因为我们太阳系是很有规则的，就是在内部有4颗行星，这是 所以内地行星从水星、金星、地球跟火星这四个都有岩石的表面，金属的核心。然后，那对这四颗是所谓我们内地行星，它的体积比较小，波密度比较高，岩石跟是由岩石跟金属的构成。另外四个小的是在内侧。那四个，然后另外下面四个大的，这四个大是比较在外侧。那这些里面当然以木星为最大，木星是我们的大概地球的1000倍那么重。那水星有好几百倍。那这四个大里面就又有两个是比较小，两个比较大，对，土星跟木星是比较大，然后天王星跟海王星呢是大概二十倍的地球的质量。那他们的这四个都是很大的这个。比这个地球这些内地行星大很多，那它的成分也不一样，它没有固体的表面，本身是气体，是由氢啊、氦啊这构成，所以大部分是气体。那这些行星呢，是我们所谓的内木星，就以木星为标准为头的这个行星，这有四颗，所以这四大四小是很合理的，就是比较固体的高温下面会形成的会凝固的东西呢，是形成这个内地行星。那这个以外呢？是这些是恐怕是这个有水啊这种比较易挥发的性的物质呢，它在这个太阳系的外侧比较能够形成，因为在内侧的话它的这个太阳的热太强了，所以没有办法把这个水没有办法凝固下来啊，或者凝结下来。对，所以这个四大四小是一个两组。那这个冥王星就是当初发现以后就觉得它很奇怪，那现在我们的对我们的边界也许是画在这里，这是冥王星平均来说大概是有地球的有40个天文单位它的轨道。那可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想法事实上不太对，我们的还可以在第一步我们可以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看，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外面还有没有东西。但过了很冥王星发现是1930年代，所以就过了70-80年，在这个地方呢，现在我们觉得这地方发现这地方是非常热闹，过去我们只知道有一个冥王星，现在发现冥王星是这个真的是冰山的一角，有几千个这个天体已经会发现它的大小跟冥王星差不多。那冥王星它是很小，就行星里面非常小，但它比我们月亮还要小。那可是这里附近呢是有很多个这个像冥王星这样大小的天体，就这是很热闹。这热闹的程度跟什么相比呢？跟我们在这内木行星、内地行星跟内木行星之间有小行星带，那小行星带里面都是比较小的这个天体，那这些小行星带呢是很多，是成千上万，而且越小的它个数越多。那这里呢有一个类似这个小行星带的东西，只不过它是由彗星构成，就我们发现现在已经了解的是这个地方有很多彗星存在，那有点像这个地方的，像小行星带有很多小的这个类似内地行星的天体存在。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现在太空船已经，我们最远的太空船，人类发去的太空船最远的，已经达到了大概100个天文单位的地方。那它已经观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的太阳，它会不断喷出这个太阳风。就是有一些带游离的气体，它向外在跑。那这个太阳风呢，在这个太阳系里面是充满了太阳风的。就是你假如发现说彗星，你看彗星有个尾巴的话，一半呢有一个彗星有两个尾巴，一个尾巴是由于这个太阳风造成的，就是彗星的物质呢被太阳风会游离，然后把它吹的向这边吹，所以彗星的一个尾巴呢就是永远是背对的这个太阳。那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会当你这太阳风能够吹到多远而停才停，它走距离太阳越远它慢慢就停下来，因为它把原来这个星际介质的这个物质呢把它推开，可以想这个太阳等于它自己喷出来的东西把旁边的东西推开。那这个推到什么地步呢？这个对推到最远这一点呢是可以说看作星际空间的开始。那在这以内呢都是由我们太阳的这个太阳风来控制。那像这个边界大概是在100个天文单位，那现在已经看到说这个太阳风从这里出发很快的速度很快，那到了 这个到100天文单位的时候它已经很慢，那最后会停止大概100多个天文单位应该会停掉，停掉以后它外面的这个物质呢就是属于这个不属于太阳风的范围之内，那所以你可以想说这个太阳风是有点像我们的太阳系的整个像一个防护罩一样啊，在星际空间里面等于说是有一个区，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在100个天文单位为半径的一个区域里面，它是等于说旁边是就是别的星际物质星际空间的物质进不来，被这个太阳风所挡在外面，那这个可以说是靠我们可以看作一个100个天文单位附近的太阳风的边界，可以看作是它的我们太阳系的一个边界。那事实上我们在另外一个想法是叫牵扯到更远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可以想象说，假如我们这太阳系里面有一个天体在绕着太阳在走，那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最远的这个星体，假如拿到越来越远的话，最后当然是变成比如说在它的位置也许在我们邻近的邻居的这个恒星之间，那到某个距离的时候，它就我们太阳没有办法动力没有办法把它维系住，它不会跟我们太阳系走，那这个就是这是最另外一个边界，就是说我们太阳能够在它领着这一群天体，不管是太阳系的所有天体都被太阳的动力所控制，它这个动力所能控制的这个范围呢大概是在5万到10万个天文单位，那是很远的，我在那以内是这些天体是会随着太阳在银河系里面运动，它是属于太阳系的，那这个边界呢就叫做所谓 Oort cloud， 这是一位荷兰天文学家所发现，发现这个边界是在大概将近10万个天文单位，10万天文单位是很大的距离，差不多等于我们到最近的这个恒星跟我们的邻居的恒星的大概有1/3到1/4的距离，所以假如说是这个我们邻居的恒星，它也有一个这样的结构的话，这行星系统结构的话，假如它也有一个这个彗星的已经包在外面了，那我们要走的地方就是要克服的这个中间的间隙呢，就差不多是一半已经被这个彗星所这个占据，也就是说，有很远大的想法，就是说，将来哪一天也许我们的这个人类要去别的恒星去探险。在过去讲来说，从一个恒星到另外一个恒星是很远很远距离，大概要4光年的样子。那所以要以光速在走的话，要4年。那以我们现在火箭来说的话，它的可能是还不到1%的光速，所以要几百年才能够到。那距离很大，也不太容易到，因为我们火箭现在身上做不了那么大，因为携带燃料太多。所以这个，可是现在我们知道的是。这个太阳系的边界事实上是在大概十万天文单位的地方，那这个十万天文单位的地方呢以内呢都有很多彗星的存在，所以想象中它可以彗星就跟我们的绿洲一样，就是要想象说我们的这个恒星系统跟邻居的恒星系统之间它是有一个是像沙漠一样你要去度过的话，那这个彗各自的恒星系统的这个边界呢就已经差不多有1/4的把整个路程的一半呢把它可以说有这个绿洲的存在，你就可以用它当作跳板，因为在这个彗星的物质来说主要是以水啊有机物来存在比较多，所以在彗星来说的话，这个我们太阳系的边界可以说它是一个相当大相当多的彗星存在，然后这个是一个代表的一个边界，就是说在这个底内呢我们太阳可以控制它，带着它跑，也许它存在了几十亿年。那在那以外的地方呢，就是太阳抓不住它，它形成以后呢，就算在那里形成呢，可能也会会被别的这个与别的恒星遭遇的时候，就会被别的恒星拉走。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看的一个边界，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为什么我们知道有10万光年有个边界，10万天文单位有一个边界。那这个10万天文单位跟我们现在这个是40个天文单位之间又是有什么东西？那这是现在非常非常热闹的题目。那现在有多热闹呢？我看一个动画给大家看看，也许比较清楚。 做一个这个灯可以稍微关一下，好吧？这个是现在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发现的，目前发现的这个，在太阳系的外侧，这个代表的这个圈呢，海王星的海王星的这个轨道是这一圈，所以是海王星，这是天王星、水星啊，不是那个土星跟木星，四个它的轨道是这样。各自有一个很圆形的轨道，那这里面充满了这个各种天体，你看到这里大概有将近1000个，那这是这每一个大小的都在几百公里左右以上，最大有像冥王星在有1000多公里，那这是一个现代的状况，你可以看到现在状况是说我们发现的被发现的这个天体呢，有在海王星的以外有很多，这些在这个地方这圈海王星以外，那主要这些东西都是，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大部分的跟冥王星是很相像，它的运动的方式跟轨道啊、周期啊，都跟冥王星很接近。所以这些里面有大概1/3呢，是被认为是跟基本上跟冥王星是同样的历史的，也就是说，它的它是可以被称作是行星。假如说是我们要认为冥王星是行星，冥王星看起来是这一堆天体的头头。就是它是冥王星看起来是，假如说我们这些都认为是彗星的话，冥王星是代表彗星里面最大的，那而不是行星里面最小的。这个在我想在天文科学家都认为这是正确，只不过因为过去有些地方它是冥王星是这个美国一个 Lowell 天文台的发现，所以有些人他就觉得说不应该把这个已经认为是行星的地方，把它改组为这个彗星。那不过事实上，我想大势所趋，将来一定会这个区域的东西都被称为都是彗星，然后冥王星是最大一个。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海王星之内呢，以内的这些类似的这种天体就少很多。这些天体我们被称为叫做古柏带的天体。那它是因为另外一位荷兰天文学家所发现的，没有发现，他只是想象推测出来的。对，他是认为说在我们的海王星以外外侧呢，是应该有一些这个剩下来的这些彗星，那这些彗星是太靠近海王星的以内呢，这些都会被海王星所扰动，那它的最后结果呢，这些就会有些会跑外向外跑，有些向内跑。那这里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蓝色这些区域，这些都是这些原来在这古柏带里面的彗星被这些外部这些大的行星把它扰动的话，这个它很有趣，这个距离呢，大的这些行星的距离它是有一定规则，它差不多刚好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海王星呢可以把它像传球一样传给这个把这个这些彗星呢把还传给这个天王星把它传给这个土星的。现在把它传给木星，那木星是这里面质量最大，所以它重力也最强，所以等到木星的时候就有点像一个橄榄球队或是足球队的时候把这传球一样传进去，传给最后那个人就把他就把他一脚把他踢到很远的地方，或是把他丢到太阳系中内部去。所以在木星周围是它有控制一部分的彗星，它是被木星所抓住。那这两者之间呢是有一些在基本上在过渡期间，就是说正在由这个古柏带呢把它变成这个木星族，这是木星族的彗星。那这些古柏带的彗星是原始可以说是在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在这里形成的彗星。那这些彗星呢有大概99%已经被踢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基本上只剩1%的彗星的质量还存留在这里。那有一大部分是受到这个冥王星一样把它冥王星的保护，其实我们这样可以看到怎么样冥王星怎么保护它自己。 不被这个海王星把它赶到内部去，然后被这个木星把它赶踢出来。所以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说，这里面呢，就是在这些区域里面，就大的行星的区域里面，已经没有彗星的存在。那它有的是一些过渡的，就从外面的彗星的故乡到里面被木星所抓住，这之间有过渡期。所以这里的东西都基本上都已经在未来的几百万年里面都会消失掉。那当然它也会由这个古代来补充。所以这个之外呢，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剩余下来的彗星。那在这个更外面呢，我们实际上是看不到，因为它的彗星放到那么远的时候，它不会长尾巴出来，因为它太冷了。那这里的彗星的温度，表面温度只有大概不到绝对温度50度，就是零下200多度了，所以这非常冷。那这它就不会，彗星的物质不会蒸发，就看不见。看不见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是要100公里以上才有希望看见。那这个再远的再大也看不见。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它差不多最远看到大概100个天文单位那样。那这个地方它30，可以看到这个3倍最远。可从100个天文单位到刚刚讲10万个天文单位，那才很长的一个距离。所以在这个很热闹的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很热闹的状况，也许只是这个整个这个彗星的这个族群的很小很小一部分，它走的只是刚好它走到离我们比较近的地方，我们看到这样，那远一点就看不见，不管再大的这个望远镜看不见。那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个我们现在在观测的方法，利用一种很奇怪的方法来观测，想法来看看这个在这个所谓的古柏带这个圆盘的彗星圆盘到所谓的 Oort cloud 那个最远刚刚10万天文单位之间，到底有没有这个彗星的存在？那是现在最大的在太阳系外部最大的课题，就是到底这个中间怎么分布，彗星在这中间怎么分布？我从这里就知道，我们看到的东西已经只是冰山的一角，那有很多很多这个彗星的存在。所以我们这要把观念稍微改变一下，就在过去我们也许在对海王星以外的区域只晓得只有一颗冥王星，那现在呢大家还很热衷说要看看是不是找到第二颗冥王星，希望变成比如说希望把我们太阳系多加几些星星。那这事实上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就是现在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有几百颗的以上的这个小行星这个彗星都跟这个冥王星一样的，所以我想冥王星基本上已经要被从行星把它除名字到把它变成彗星的最大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说冥王星在过去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冥王星的这个你看这个是海王星的轨道，这个其他行星都相当一致，就是落在一个圆盘里面，它轨道呢都很重叠，所以跟地球到太阳的轨道实际上是所谓黄道面。那其他这些行星基本上是落在黄道面之内，那大小差这个夹角呢倾斜的程度，就它的任何一个的行星的这个七颗的行星里面，只有在黄道面的夹角只有2-3度而已，所以基本上在一个同一个圆盘里面，能够平面里面。你看这个冥王星呢，是在它的轨道就是比较倾斜，它的轨道面是它的跟这个黄道面夹角大概有17度。那现在最近大家有听说到说有找到一颗比冥王星还要大一点点，在这个太阳系里面，那并不是说过去找没有找到冥王星，过去花了很多有很多人花了几十年的功夫去研究，说要看看这还有没有外面还有没有别的行星，那找了很久都找不到。那并不是说那些人的望远镜不好，或是只是找的方向不对，因为现在发现的这个一颗跟冥王星差不多大小的这颗，事实上它的夹角跟这个黄道面夹角大概有44度，其实它是一个 这它形成这轨道面是很奇怪，就是它这轨道，假如说是当初的这个在我们形成太阳系的时候，应该所有的行星都是在这个圆盘里面，盘面里面，黄道面这个盘面里面形成。那它现在会跑到有夹角，有44度的夹角轨道上，一定是被人家撞了一下。那问题就是谁撞它？那现在的想法是说，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些冥王，类似冥王星的这些天体有很多个。那彼此之间也许有些遭遇，从遭遇很近的这个遭遇，它可以把这个轨道呢改变成有44度夹角，把整个踢出这个轨道面。那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太阳系诞生的时候呢，我们跟隔邻居的这个恒星的距离是比现在小得多。我们知道现在星球的形成大部分是成群结队形成，就是一次形成这一堆星球。一堆恒星，那在这一堆恒星一起形成的意思就是说，它彼此之间相距的距离是比现在经过几十亿年以后又大家跑散掉了。在这个跑散之前，刚刚形成的星球恒星系统的时候，它应该是跟邻居的距离要比现在小很多。所以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有一些邻居的恒星在当时呢，也许是距离我们太阳系不是像今天一样，不是几十万这个天文单位，几光年，没有那么远，可能只有比现在要小近个100倍。要这种情形的话，这个别的恒星呢，就可以在对于这个，即便是在冥王星附近这个区域里面，可以把这个冥王星的这个大小的天体把它劳动掉，让它跑到很行星的轨道。所以我们研究这些天体呢，能够很热闹的这些地方，我们希望知道的事情是关于这个太阳系刚形成的时候，它跟邻居的这个距离，跟邻居遭遇的频率，这些事情我们是很希望知道的。那当然也有实际的想法说，因为在大家知道看最近有很多电影都是危言耸听的电影，说彗星要撞到地球的事情。彗星要撞地球的话，你必须要去了解说它出现的频率是怎么样。现在的彗星，新找到的彗星出现的话已经来不及了，就是你要发现它对着地球来的话，实际上来不及去把它做，来不及去把它改道，因为这个彗星进来的时候都是相对速度很大，我们要赶上彗星是很困难的。那不过最近美国曾经发射一个叫做 Deep Impact 彗星，它去找到一颗彗星呢，然后想法把它改变它的这个用一个就基本上登陆在彗星上，然后拿一个东西用炸药的方法去把东西炸到这个彗星里面，从那里去了解说彗星的里面是什么样子。那假如我们哪一天需要把这个地球来防卫地球的话，要把彗星怎么样去把它改造，这事实上这个几率不是那么小，彗星掉到地球的机会是很大。所以很大呢，就是说每1亿年左右也许有一个10公里大的彗星过来，那这效果是很大。因为我们知道像6500万年前的恐龙的消失呢，或者甚至我们那时候地球大概90%的生物的种属的消失，那个很可能是由于小行星或是彗星所造成的。那我们的生物的演化历史上一定有很多次都是由彗星的，像10公里大小的彗星打到地球的话，是全球性的环境会有巨变。所以那种情况下，彗星是对这个地球上面生命演化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今天可能是恐龙的世界，而不是我们人类就没有办法说万物之灵。所以就要了解这些彗星呢，事实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说，想要了解说这个对我们的威胁有多大。我们虽然它事实上，另外它除了威胁以外，事实上在最早的时候，彗星事实上是把水分跟这个有机物带到地球来，所以类地行星事实上都刚形成太热，不能存留水分跟这个有机物不能存留，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生存的话，完全是靠我们海洋，整个海洋都是由彗星的冰雪所融化来的。这点我们有机会啊可以讲一讲，不今天不去讲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证据是很确切，就是至少地球海洋它至少50%以上的水分是由彗星掉进来的。对，刚刚像一旦进入太阳系内部的这些彗星呢，大部分 遭遇到这个这个大型的会，这个像木星的大天体的，它中最后的这个命运很可能最容易发生，就是说掉到太阳去。现在有很多有太阳研究太阳的这个，因为太阳的这些观测，现在就有在监视之中。在这个太，这是一个太阳观测太阳的卫星所拍摄到的，就是说很多彗星的事实上掉到太阳里面去。那这是撞在地球上的彗星。那现在我们这个撞击坑在加拿大的北部，那这个是有好几百公里左右，那这个半径有大一百公里。这个跟台湾来比较哈，这个台湾的北部。台北市附近的这整个台湾北部的这个区域就差不多这么大，所以这是一个撞击坑，这个撞击坑非常之大，大概有它撞击的掉下来的彗星的掉下来天体的十倍那么大。那这个当然是这是几十亿年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它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古生物在我们知道在5亿7千6万年以前，古生物是没有这些很难找到存留下来的东西。对生物有什么影响我不知道，我由这个定点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在20亿年前撞上的。那我们需要知道一些彗星的了解，当然我们要追溯一下历史的话，我们要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就是哈雷。大家知道哈雷彗星是中文，他第一个把牛顿，他是牛顿的朋友，牛顿出的这个最重要的书呢，数学原理这本书是他所这个他鼓励牛顿，实际上给资助牛顿去出版，所以他是第一个说天文学家里面真的懂得这个牛顿力学。那他首先发现了说哈雷彗星是每76年会来一次。哈雷彗星是一个，事实上是我们现在到今天还是有很多困难，要了解它是很多困难。它是一颗新比较新的彗星，所以比较亮。那哈雷的第一个贡献就是他让大家我们了解说，牛顿力学呢不但是可以用在行星的，像我们刚才行星的这个轨道研究，那在彗星上面也可以用，只不过彗星是一个比较椭圆的比较厉害，离心率比较大。对，这个是它的这个我描述它方式是跟行星的轨运动一样。对，这是行星因为比较接近，它轨道比较接近正圆，那太阳几乎是坐在这个圆的圆心附近，所以这个当时指椭圆的焦点，这椭圆有两个焦点，那这个因为很接近圆，所以它这个焦点很接近这个很接近这个圆心。那假如彗星呢，它是一个所以离心率很大的意思，就是说它焦点离这个中心点要距离很大，所以这个有多大呢，就是叫做离心率这个值。那这个半长径，假如这个椭圆的半长径是 A 的话，那这个离心的这个程度，就这段距离除上这个半长径，就是叫做 E。那 E 是这个离心率。那换句话说，这个假如说是，所以这一段呢，你可以看到是等于这个，这是原日点的距离，这原日点距离从这里到这里呢，等于 A 一加上 A。这个是一个距太阳最远的地方是在这里。距太阳最近的是这边，就是 A 一，这是 A 减掉 A 一，所以你会知道这个像彗星来说，这个值都很接近一，这个离心率接近一的话，就是说它这个几乎是扁扁的，完全非常扁的一个。那我要记得说，在距离越远的地方，走得越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这个彗星在，它是在。是只有在很接近它最接近太阳的地方才看得到。那因为这个引力的关系，它在这个地方是跑得最快的，距离太阳越近的时候跑得要越快，否则它会掉到太阳里面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刚刚我特别强调说只是冰山的一角呢，事实上是很有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说你在这里看到的都是跑得最快的。换句话说，你在这彗星的在这轨道上哪一个区域停留最久呢？是在这里停留最久。换句话说，它在这地方经过的 时间是很短的，那在这边跑的时候可以慢慢跑，大部分的时间它在轨道上你都看不见。像比如现在最新发现这颗跟冥王星差不多大小的这个卫星，它的原始点大概有将近1000个天文单位，近日点呢是它只有80个天文单位，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在近日点附近跑的是非常快的，看到机会比较很小。换句话说，你在这样一轨道上，假如说你现在看这里看到一颗的话，那轨道上也许有几千颗以上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这的确是冰山一角的形成，就是在远处它运行比较慢的时间你都看不见，你现在看到一颗，这里看到一颗，表示说在这个更远的地方应该有更多的非常多的个数。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说还有很多在我们现在看不见，在几百个天文单位到几千天文单位之内应该有很多的彗星的存在。那我们第一个是哈雷的，第二个重要的人物是 Whipple，Frank Whipple 是他首先告诉我们是首先研究出来说彗星的本质是什么东西。他是这个 Harvard 这个天文台的系主任，做了很多年的彗星研究。他是告诉我们说这彗星的这个本身是一个核心，有个核心在这里。就哈雷彗星为例的话，核大小大概只有5公里的，它的头部呢就是有一个圆形的头部，这个头部是它的物质由这个喷出来物质的分布成类似圆形的区域，那这个区域有50万公里，就是比我们地球到月球的距离还要大一些，大20%。那在这里呢，然后呢它有两个更长的这个尾巴，这一条是灰尘的尾巴，也就是说这个彗星的核心喷出来的东西呢有很多灰尘。这灰尘呢它会
那个指示器了没有，
它会受到光压跟太阳引力的平衡，它会形成一个灰尘尾。随着颗粒大小它这里有个分布，所以这个灰尘尾呢就等于沿路的它一面跑一面把这个里面的东西丢出来。那我们每次我们地球的轨道通过这个彗星的主要彗星的灰尘尾巴的时候留下来的东西呢，我们就变成流星雨。就大家也许很有兴趣看流星雨，你会看到这个流星雨上的这看到的这个每一个这个火球啊，或者每一个流星呢基本上就是由这个彗星跑出来的东西，那遗留在这轨道上。那另外一个尾巴叫做离子尾，这个是离子尾，离子尾上它是游离的这个气体被游离掉，那主要是也许有很多这个分子存在里面，那最主要当然是水的分子，或者水把它游离成氢跟氢氧根，那另外氮啊这些别的气体。那这个东西游离以后，它是这个永远是受到太阳风的压迫，太阳风是从这样吹过来的，那造成这个离子尾，是因为离子尾是会受到电磁作用，因为它是带电，太阳风本身夹在太阳的磁场呢向外跑，它就会把这个离子尾吸，事实上它太阳风把它压迫到这个范围里面去。那所以这里不再喷出来游离的东西呢，就一旦游离以后马上就会变成离子尾。那事实上这是我们最先发现太阳风的存在的，在太阳在还没有发射这个人造卫星之前呢，我们并没有办法去到太空去验证这个有太阳风存在。那这个是当初的发现太阳风就是因为是由这个离子尾的这个存在而推论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了解当然是太阳风造成这个，可是在真正发现的过程上是我们知道离子尾是什么东西，那就推想说当初应该有个太阳有一个太阳风的存在。所以太空里面这些现象在 过去是属于天文观测的这个范畴，现在实际上是太空探测的。那这个东西是，你可以看到这里是在太阳系的内部来说，这个彗星是非常壮观的，有几千万公里多长。那可是呢，它真正的到了这个太阳系的外部，就是等到它的这个没有这个喷出来，没有物质喷出来的时候，它真正大小只有几公里而已。那几公里是什么东西呢？基本上就是惠普的发现，就是他觉得是这个东西是所谓脏雪球的这个。这就刚刚讲了两个尾巴，这个是灰尘尾巴，这是反射太阳，反射这个阳光的，所以你看起来颜色，它颜色跟比较带黄色，接近太阳光，太阳的颜色。这边是离子尾，这离子尾的蓝色呢是游离的这个氧所的颜色。对，这个是你可以看很明显这两条尾巴。我们知道这尾巴是有消长的，你看到这个是哈雷彗星上一次啊，1910年来的时候，它的这个它尾巴的长是这样，这是它的轨道这样跑。你看到它尾巴是越靠近太阳越长得长越长，最强的时候最强烈的时候是在刚刚过了这个近日点来的这个附近。你可以看到这个尾巴非常长，那这个就是表示说它的尾巴的来源是由本身这个挥发的结果，挥发物质受热的结果。那哈雷彗星是第一个彗星用人类用太空船去探测的，也就多学了一些东西。那个等一下，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彗星的，就它结构是很松散的这个一个证据，就是1993年的时候有一颗彗星掉到这个木星里面去。啊，你看到掉，它在还没掉进去之前是本来已经变被木星的引力把它撕成这个很多颗。这个木星对它有潮汐，本来这个彗星应该是一小颗，就分裂成27块，这个这一块块掉到彗星，掉到木星里面去。从这我们也知道说它是很松散的才会裂。哈雷彗星来的时候呢，国际上有非常多的这个，这每一个这都是一个太空船，这是欧洲发射太空船，这个是美国的，这边还有两个是俄国的，还有两个是日本的，这一大堆这个太空船就跑去观测这个哈雷彗星，去了以后就发现说，当初张雪球的想法是很正确，这是哈雷彗星的一个，跑到它最近的那一颗，哈雷彗星这样本身是在这里。这条几乎全部是黑的，它反射率非常低，大概是跟这个跟我们平常所见的最不反射的物质，就是像我们用来贴这个你的相机内部是一种黑色的布一样，绒布一样。那那个反射率大概这个反射率只有在百分之四5%，就95%的东西都会被它吸收掉。这个哈雷彗星的表面似乎是主要是这种物质。这种物质我们现在想起来它应该是可能是一些有机物，类似柏油这样的东西，它已经把挥发性的东西都丢掉了，然后剩下来残留不挥发的，非常颜色非常暗淡，是在这里。那这里这些东西亮点呢是它的喷口，就是说它的确是有外壳，这个黑色的外壳呢是有裂缝的时候里面的东西内部呢显然还有很多挥发性的物质，所以它跟气体跑出来，那气体跑出来的时候，它气体跑出来呢又夹带着这个灰尘，所以这个地方是这个最大的两个尾巴的来源。那这里面事实上应该有几十个喷口，那喷的现象完全这个是会自转的，那转到面对太阳的这个方向的时候，这当地的喷口就会破裂，就喷出来很多气体。那这个是我们现在聊直接可以观测来看到。那 Frank Whipple 在那个在1950年代就提出来这个张雪球的理论，那他的论点呢，基本上是根据这个、他观测了很多这个彗星在行进中的这个行为，就是它有喷气的行为，跟它这个分裂的行为，跟尾巴的这个消长的，都是代代的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张雪球。只不过我们现在唯一要修正的就是说，它可能不是一个雪糕的样子，它是一个比较接近我们的紫雪糕。大家有吃过这个紫雪糕吗？外面是有一层很黑的、比较脆的物质，那里面的真的倒是冰雪。 这位呢是属于 Oort， 我们刚刚讲说在十万这个天文单位附近是有一个彗星云，这彗星云的来最先的推论出来的事情，就是 Oort 这位先生推论出来的。那他的其实这个 Oort cloud 的东西，这个彗星云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奇怪的，我们大概人类几乎没有办法去观测到它。那唯一的机会就是将来假如你要行太空在旅行的时候，你可以经过这个区域，也许会找到一些彗星。那的确太远，那每一颗像我们刚刚讲几公里大小的彗星，你放到大概距离我们十万个天文单位的地方，它所能反射的太阳光是极其微弱，是没有机会看到。可是我们对它是都存在是非常有把握，因为我们对牛顿力学在天体上应用是每次所有的这个宇宙都受它控制，所以绝对的信心，我们知道说，牛顿力学是正确。推测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天体的轨道，所以我们是由这个轨道的方式去推测，就是说在因为 Oort 他会发现这件事情，他是把这个我们刚刚看到这些椭圆的轨道，就凡是有新出现这种彗星啊，像它的这个看起来非常亮的这些彗星，要把它的这个轨道的这个半长径拿来做图，就是说在月这边的话，这是轨道半长径的倒数，因为你在轨道半长径，你把它做图的话，你会不太好做，因为这个方向就你会得到，假如说几万天文单位的话，就很难画，因为它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最远的地方是无穷远，假如说是它轨道会跑到很远的嘛，所以这地方把我们画成用它倒数来画，倒数来画就是说你这个零的意思就是说零分之一呢就变成无穷大，就是当轨道非常大的时候，它全部集中在这，它会告诉我们很接近于零。那这里面就是个数，就是你轨道的这个半长径是在这个值的时候，它有这么多个。那这个你可以发现，它这个似乎是有这样一个有一个集中的区域啊，就是它偶尔研究几十颗这个彗星以后，它发现这个大部分的集中在这一层。那这个区域呢，大概就是看这个是0.005，就是千分之五，这轨道大概200天文单位，所以这个地方200，这个地方是可能是几千以上，所以在这几千天文单位以外的这个地方呢，是有很多个这个彗星的存在。那虽然我们只看到它只有量到它很靠近我们的这个附近的这个轨道，所以我们用牛顿力学的方式可以推出整个轨道的样子。那推出来结果呢，发现远日点是完全是集中在这个大概几万天文单位的地方，那这个推论是完全有把握的，所以我们这个物理得到的结果是非常非常可信，可是可能就没办法，永远没办法看到。比如说像从那里来的一颗彗，这个 Oort cloud 的存在是一个，我们而且知道它是一个四面八方都它分布是一个球形的啊，不是像我们的这个太阳系内部大部分东西是盘状啊，是圆盘里面，就是黄道面里面。Oort cloud 这个东西看起来是一个球形的分布，就它进来的轨道往往是像这个样子，像这个轨道的倾斜角非常大，接近90度。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黄道面，这个哈勒彗星事实上也很接近这种轨道，那它的这个进来的角度很大。这是一颗比较最近的彗星，以前过去有很多人在找新发现彗星，不过现在已经没什么希望，现在天文学家已经把全天的监视网做得很好，大家现在新的彗星都是被这个自动侦测彗星的这个望远镜发现，所以已经假如说希望把找到彗星然后用你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话，这可能已经这个机会已经没有。那过去的彗星是一个东西，你可以以发现者来命名的，这个现在这种机会很少。彗星究竟怎么形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们怎么会有一个那么热闹的这个太阳系的外部呢？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现在了解一点，需要一点背景知识，知道说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应该是怎么形成大致的样子，经过什么。太阳形成，太阳是一个很标准的这个恒星，很或者说很不起眼的恒星。 那类似这种恒星呢，我们现在知道它的存在，它的形成大部分是在一个分子云里面，星际空间里面比较浓密的地方。那浓密的地方，它当然一开始是它的这些气体呢，克服了它重受到自己重力的影响，就开始掉到中间去。掉中间去，中间的部分就形成一个未来的太阳。那旁边掉下去的东西呢，你会形成一个圆盘。那在圆盘里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把角动量丢掉。因为这个掉进去的时候，你的角动量你就不可能一下跑到中心去。我们知道角动量是守恒的。假如把这个，我们想要把这个东西直接丢到圆盘里面，直接掉到这个，全部掉到这个正在形成之中的太阳的话，它会非常，它的这个角动量会太多，多了以后它就会转很快，转到我们可以多快呢？可以转到这个自己会分裂，它有一个极限，你不能够超过的极限以上，它东西就掉不进去，掉进去东西它会把它丢出来，离心力太大，所以在星球形成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圆盘，这个物质掉进去，有圆盘里面的跑的会慢慢有一部分会跑到中心去堆在这个正在形成的新的恒星。那另外有一部分东西呢，必须要有一些另外的机制把这个高角动量的东西把它丢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因为高的加上低的呢是守恒的，就原来的这个量呢是有一定的量，你只要不能够把它全部丢到这个太阳里面，所以必须有一部分高角动量的东西把它丢掉。那这丢掉的东西就会必然要喷出来的。就有一些，你往往会发现一些正在形成之中的这个恒星，它周围的形应该有个圆盘这样，可它有两，在这个有个跟你转轴的方向很接近的方向会有喷出来的喷流。过了一阵以后，这个喷的东西越来越强，把旁边这个掉进去的东西都阻止它，不准它继续掉进来，旁边东西清掉，那剩下来就是一个圆盘跟这个原始的恒星在中间。那在圆盘里面，就是我们现在想象，就是所有的这些行星所形成的这个区域，就是这地点就在这里。那形成这个，那我们现在的小行星跟彗星是怎么回事？它应该是我们形成这个行星是由小而大。你刚掉进去的时候，这东西只有没有这个很大的天体，都是微尘，微尘只有百万分之一个一米那么大。对，这些东西能够要变成几千公里、几万公里的这个行星的话，它必然要经过一些过渡的这个阶段，就是说它先要从这百万分之一米的这种大小要变成比如说几公里、几十公里、几百公里大小，最后就变成几千公里大小。那这个，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彗星跟小行星基本上是可以说是看作我们的，等于是我们在建造我们的这个行星的时候一个等于它的建材，剩下来多下来建材没有用，把它丢掉，留在残留的这个建材。所以现在研究彗星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说我们想要了解说它当初怎么把我们行星怎么开始建，怎么形成的。它的原始的材料呢是彗星，彗星的原始材料里面的含的东西呢是星际空间来的，所以这些星际空间的东西呢，它每一个可能是不同星球形成。所以彗星另外一个可以帮我们了解呢，就是了解这个我们太阳系这些这么多掉进来的物质，这些都原来是在什么星球所构成的、造成的，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比如说这些所有的这个星空间铁呢，可能是超新星爆炸所造成的，可是所有的这个水呢，是在星际空间凝结来的。那这些东西都可以有研究这个太阳系开始的微尘来判断。今天这种我们今天所有的有这种了解呢，行星性的了解是由于这个对于现在的观测，现在正在形成行星系统的新的恒星形成区域，比如这个是猎户座的星云，那这是太空望远镜的照相，你看到这个猎户座里面有很多区域呢，它这些区域是有一大堆这个星球同时在形成之中，在一大堆星球同时形成之中就发生一些问题，就是有些小的星球，它的形成之中的小的星球被大的星球所等于是把它剥夺了它所有的这个周围掉到它上面的物质，不准它掉进去，就把旁边的物质清掉， 清掉以后，它就给我们就露出来这个这些正在形成之中的这个星体恒星。那所以这是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看到。一般来说，像刚刚讲的那个那些过程之中，它大部分时间这个恒星系统在形成的时候，都是外面包了很多的浓密的气体，看不见。那这个是一个等于说是大行星把小的行星让它控制，让它等于说夭形成之一半就夭折。可它给我们一个等于说解剖这些等于尸体的机会。那我们由这个去得到去知道恒星跟行星系统怎么形成。大家一起看到这很漂亮的图，你可以看到这个事实上就是这些区域呢是很浓密的气体。那这后面你可以看到这些星球都是新形成的星球，比较重的比较大的星球，它有很强烈的类似太阳风的东西，只是比太阳风强烈很多。那所以它会把这些这个地方可能是在正在形成恒星系统恒星的这个新的恒星的地方，只不过它物质已经，你可以想象风的方向假如这样跑的话，它就类似我们的把这个旁边的东西都被吹掉，所以这个过久了，这个整个区域所有的浓密的气体都消失了，那这个恒星就没有物质的来源，就它的生长就停止在那里。对，等到外面的这个都剥光了以后，你就看到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中间的恒星，外面有个圆盘，这圆盘里面是行星在形成。所以我们有相当的这个了解，对这个恒星的确是这样形成的。那这时候为什么会很黑暗这个东西呢？大部分是由于这个微尘，这是在陨石里面找到一些原始的灰尘。那这灰尘我们知道是由这个红巨星的来的，这颗是由红巨星大气里面所造成的。那这些灰尘呢，你看大小是很小，这只有百万分之一个一米，是这样这个长的，这是电子显微镜上看到的。那它的颗粒，你看这每一颗颗粒呢，大概都比这个百万分之一米还要小。这里面是很多颗粒，这每一个颗粒都是由也许是由不同星球来的。它很多记忆，就它的对那个刚它形成的环境呢的这个组成啊，跟物理状况都记录在这里面。这是我们要想要研究的这个对象，就是彗星里面可能一半的质量都是以这种。这个元素都是以这种形式存在，而事实上我们整个星际空间所有的这个原化学的元素大部分都是存在这个固体里面，就我们有97种自然的元素的话，大概有七八十个都是主要在星际空间里面都是以这个灰尘的形式存在，只有那些非常挥发性的像氢啊氦啊氖啊这种气体的东西是以气体形式。那我们现在对这个刚刚这个 Oort cloud 的存在，我们现在有相当了解。对，由这个刚刚讲的那些行星系统怎么形成的，怎么样，有是作为一个等于它的恒星彗星的形成的这个舞台。那我们由刚刚那个想法呢，我们看彗星应该在刚刚这个行星系统形成的时候，怎么样在这种背景的状况下，怎么形成这个 Oort cloud？那这个 Oort cloud 当初想法是说，我们 Oort cloud 不能在这个10万天文单位去形成这个彗星，因为那个地方的物质的密度非常之稀薄，没有机会形成。那在那个地方，星际空间的灰尘，星际空间的这个密度只有一个 cc 只有一个原子。那真的要形成星球的地方啊，形成彗星这种东西呢，恐怕是在土星以外，然后在也许天王星附近的这个区域，这个地方的密度比较高，那而且它的温度也低，温度很低，这冰雪可以凝固，所以我们想象之中，在这个彗星的形成是在土星到也许海王星的范围之内，像现在的这个内木行星的区域呢，在冰点以下的地方可以形成这个彗星的冰雪。它现在这个地方形成以后，它的有一部分呢会形成这个巨型的这个内木行星就会形成。内木行星形成以后，它就会把其他这些小家伙呢，还没有堆积起来的小家伙，把它全部踢出去。就像它遭遇到彗星，就是彗星的这种小的这个彗星还没有形成大的行星之前，它遭遇到行星的话，它会被行星所踢走，会进入一个很这类似有机会进入这样一个轨道。 就近日点在太阳系内部，可是远日点在距离太阳系很远的地方。那这个过久了以后，它在有，因为它在这个地方停留的距离时间很长，所以当你在这边呢，因为离太阳很远了，受到临近的恒星的重力影响比较大。当有遭遇在重力的临近恒星的时候，有时候它会跑掉，有时候它会被它这个稍微加速，可是没有跑掉。那跑掉的结果呢，这个轨道就会变成近日点就会搬得比较远了。那近日点不再落在行星系统里面的时候，它就会跑到这个很远的地方。那这时候它就不会受到太阳系的其他行星的扰动，就是说它有需要两件事，一个是这小家伙呢被木星这样的行星先把它踢出去，然后还需要一个临近的恒星呢去把它改变它的轨道，使它近日点稍微移远一点，不要落在这个地方，因为不要落在这个地方，它就没有机会遭遇到别的行星了，它就不太容易，它寿命平均寿命就会长一点。所以等到这种进入这种比较不进入太阳系内部的这个轨道呢，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Oort cloud 来源就是这个样子，它是这样一个。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又可以看到它呢？那就是当你另外一个比如临近临区的这个恒星过来的时候，它也许会把它轨道又改变了，改变成这个，它会通过这个，这个近日点改到这个行星系统里面，它又跑到行星系统里面，跑来的话就实际上很快就会消失掉，因为它每一次像哈雷彗星每经过太阳附近一次要损失大概十公分左右的这个气体物质，因为它这个物质挥发掉，每次就少了十公分，它只有几公里大小，所以要不了几大概几千年就会全部跑光，气体就跑光，跑光以后它就变成没气的这个彗星，因为彗星是非常黑暗的。实际上，这些我们的太阳系，就像地球附近，实际上有很多这种没就气已经漏光的这个跑光的这个彗星。那这些东西将来也是撞上，我们也很有机会撞到。所以这个是基本上现在彗星的对彗星的这个了解，就是它的是应该是有一个是太阳系形成的时候一起形成的。那在它是被这个大的行星内幕行星把它踢到太阳系的外侧，然后呢它这个在太阳距太阳系很远的地方，也许被附近的临近的恒星所扰动，使它近日点改变，就变成这个 Oort cloud。 那当然也有一些是留在这个附近的残余的没有被这个大行星清掉的，那些可能是就是这个所谓古柏带。所以我们现在是这里有一堆，这个很远处有一堆，那中间怎么样不知道，因为中间它没有，现在目前它距离我们距离太阳够近，所以它不会受到临近恒星的影响，那距离这个行星又很远，它也不会受到行星的扰动，所以在这个中间假设有一些这个彗星的部分分布在这中间，基本上它今天没有办法出现在我们附近，所以我们没办法去用观测来的就自己跑来的彗星，我们看不见这一块，这中间的部分。中间有没有呢？想起来应该是有的，没有什么道理说这个机制呢没有把它使这个中间都看不见，都没有东西。那现在事实上有少数几颗已经发现，就最近发现这一颗，号称有机会变成下一个这个第十号行星的这个天体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落在这个中间这一带里面。那这是冥王星的轨道，它把这个地方放大一点来看的话，这是我们太阳，那这个是 Oort cloud 的这个，就它现在它的这个第十号行星呢，它的近日点大概100个天文单位，所以在这个冥王星大概是40天文单位，所以在这个距离的两倍的地方是它近日点，在这个地方近日点已经不太受到海王星的影响，它远日点呢大概是在1000天文单位左右，所以远日点已经很这个 Oort cloud 的这个也许是千分之一的地方，我应该是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天体的存在。那这个天体呢，是真正的是我们现在等于说是看不见的这个区域， 唯一看到这一颗，你假如说按照我们刚刚讲法，就是你它，因为它在它跑到我们太阳附近的时候跑很快，那跑了离太阳附近离太阳远的时候跑很慢，所以有一次因为你看到一颗跑很快的地方，你居然可以看到一颗的话，你可以推测说，有机体来说的话，落在这个轨道其他地方，可以的机会更大，所以会有很多很多颗在那里。这是我们这个希望知道的这个。像知道这个，去知道这个信息，就在 Oort Cloud 跟 Kuiper Belt 之间的彗星是什么，有没有分布在那里，是我们是现在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我们在玉山上面，事实上有一个，我们现在有台湾是有跟美国的合作，韩国一起合作的，是有个天文台用来专门来研究这个课题。比如这是一个比较，就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像这个，这是地球大小这样，那这是我们的月球，那这是冥王星，你看比这个地球的只有月球的三分之二半径来说，那冥王星跟冥王星差不多大小的是类似这种好几颗的，大概一千个 mile， 就直径1500公里左右，那现在找到好几颗这种样子。那这可能还会再增加，所以它是冥王星是比我们的卫星还要小。这是我在大概10年前，我们就这位先生是现在这个哈佛的天文系系主任，他是我的念博士时候的同学，他就跑来跟我们讲说，哎，我们来。有用个新方法来观测这个彗星是不是存在在比如基天文单位地方，然后我们就去带他去看这个阿里山的玉山主外公园附近的鹿林的天文台，就是这左边这位就是陈文平教授，中央大学陈文平教授，他的想法很简单，他说我们彗星啊在很远地方看不见，那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的阳光到那里就要减弱的，是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就是阳光分布在那到那么远的时候，它的分布在一个很大的球面上，所以它的受到阳光已经很少了，那它再反射阳光回去呢，又要经过又分布在这个距离的平方的球面上，基本上它是光照过来，从太阳照到这个彗星的这个光已经是随着 r 平方而距离的平方而下降，反射的是又要经过距离平方的下降，所以基本上它的随着距离的变化，反射光的随着距离变化是跟 r 距离的40方成反比。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在比如说50个天文单位跟100个天文单位的比较，你把它拿到100天文单位去哈，它要变成它的距离的二的两倍的这个40方，就变成这1/16的光度。所以这很快呢，我们这个彗星到远处了。因为随着这个距离的下降，亮度下降非常之快，所以这就是看不见的原因，因为它反射光太微弱。怎么办呢？那假如说想象说我们类似玩这个皮影戏一样，就是我们假如有一个背景，假如后面有一个毛玻璃或什么的，那让这彗星从前面通过的话，就看到一个影子。那这个影子的影子的时候，所遮蔽的这个会，因为这个影子挡住后面的光。而这个影子的出现是不是跟这个影子反跟这个天体本身的反射光有关，而是它的亮度受到背景的这个控制，就是你背景够亮的话影子就看得见，背景够太暗就看不见。那所以这个基于这种原理呢，我们就要在探测这个比如几个天文单位的时候它有没有这个彗星存在，就是基本上是利用这个原理，就是只是看到它有没有影子。那可惜的是我们的这个太空里面并没有一个很大的毛玻璃可以让你演出的，所以真的利用后面的背景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星球比较密集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拿银河系的这个作为这个背景，里面有很多星，那银河系里面很多星呢，当彗星平常是暗的，这彗星看不见彗星通过它的这个通过它的前面，然后它的影子就跟日食一样，投影在这个彗星的影子，这个就是星光被彗星所遮蔽，这叫掩星，就事实上跟日食是一样。当这个 彗星的影子投影在这个地球表面，刚好经过我们的天文台上空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远处的这个星球呢，就突然会闪一下眼睛，光会消失，消失的时间有多长？大概是0.2秒的样子。假如是几公里大小的天彗星的话，大概差不多零点二秒，因为这个运动速率差不多是在三十公里左右。所以这个当然是，这就是一个说穿了就是这个方法来看。那这方法为什么过去没有使用呢？因为这个几率太小了。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大概这一颗彗星啊，假如位在100个天文单位附近的彗星，它遮到后面的这个遮蔽到后面这个星的机会呢，是大概1兆分之一，一年里面的1兆分之一。就一年里面，假如量1兆次的话，你会只有一次的机会会看到0.2秒的，它会扎下眼睛，那这就很难办了，因为你要看到它很难看到它，看到它也是扎下眼睛，你也不知道说是有没有别的原因是使它星光突然变暗。那所以当然第一步就是要我们在上面要多设几个天文，多设几个望远镜。一个望远镜假如给了错误的信息的话，那每一个另外有单独的地的望远镜也得到同时得到这个会得到错的错误结果的机会就少很多。所以现在弄了4台在这个玉山上，鹿林山。那这些望远镜是你不能人工去做，因为你要量一兆次这个测光是人工来不及的，那完全要电脑去做。所以这个望远镜全部是用电脑遥控，我们不需要去山上，坏掉才去山上修理。这个每一个像大小是像一个槟榔摊上。那这里有4台，这里2台是很近的，另外2台就是大概有50公尺到或者是到200公尺左右。那这4台呢，你可以看到后背景，这是玉山，背景这大概3000公尺的高度就有。哎呀，这些详细我们就不讲它，我们现在花了大概7、8年的时间把这个弄起来。那这个是由韩国出一台望远镜，美国出一台望远镜，我们是在台湾出2台，就是因为有4台望远镜在那边，是中央大学出一台，然后中央研究院出一台。那这个计划叫中美衍星的计划。那我们是希望用它来看到，现在事实上已经在观测，就是现在有3个望远镜已经可以同时观测。那现在资料很多，要处理上都来不及。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大概10的9次方左右的观测，我还有很多很多次需要进行。这是我们国家在做的这个对这个彗星的故乡在做的研究。另外一个研究就是有个太空船去了彗星，这太空船在1999年发射，然后到了2004年到达这个一颗彗星，就这颗叫做 Wild 2。这彗星在200公里的附近经过，这彗星的核的附近，它收集了这个彗星的回程，现在正在回来路上。2004年它遭遇的彗星，到它需要四年，因为加速到跟彗星的速度相同的时候，要很久。火箭身上没有那么大力气，靠地球把它甩来甩去，甩到加速。那到彗星附近，它回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它停止，因为它的能量太大。相对速度很大，所以它就掠过我们地球附近。我们要的东西是它去收集的这个微尘，收集到多少微尘呢？大概有1/10000颗。整个去一趟大概花了$5000万，收集到1/10000颗的这个微尘。1/10000颗的这个总共的重量里面大概有100万颗，也就是每一个微尘大概是1兆分之1颗。那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把这1兆分之1克的这个微尘拿来分析，看看里面的同位素的化学的组成是，来判断说它从哪里来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就是要找一个做个仪器，非常灵敏的仪器。当然世界上有好几个实验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在中研院也在做一个仪器，就是我们的这个队伍，我主管去要钱，然后他们两位来做事情，其实我们也跟美国的 Argon 实验室来合作，用这个质谱仪来研究它的彗星的灰尘的组成。那这个灰尘什么时候回来呢？就是下个月16号，很快。 那我们这仪器实际上在拼命在把它加紧的完成之中。这彗星回来的时候，它是要把这个它收集到围城，把它丢下来，丢到这个地球上。那这个怎么丢这个方法呢？它不能告诉我，因为这个是过去在70年代的间谍卫星丢这个软片下来是同样的方法，丢在一个军事的管制区里面。我希望它丢下来成功，就是上次丢下来的时候，事实上降落伞没有打开，就整个东西撞毁在地面上，才花了好几年功夫，这实验都有一部分都不能够做成。那这个是艺术家想象中间遭遇的情形，不过的确已经被跟观测到的事实是相符合。就在彗星上面，他弄一个这个，你看像网球拍一样这个东西，这东西是灰尘打在上面。然后遭遇完了以后，把这个折下来，盖起来。这个东西呢，这个盒子，就它经过地球附近，它把这个丢下来。它是很怕挨打的，所以因为过去到哈雷彗星的这个太空船都被太阳彗星打得很惨，打了就把整个飞歪掉。它很前面有很多盾牌，这盾牌的名字叫做 Whipple 盾牌。大家刚刚记得的有一位老先生 Whipple， 他首先觉得发现这个是张雪球的项目。这是这两件事情呢，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研究，就是研究一方面研究彗星在几百个天文单位以上的距离的是不是存在，那另外一方面是想研究直接来分析这彗星取回来的灰尘。所以大家可以了解我们现在对这个很热闹的这个太阳系的外部很大的期望，希望透过它来了解我们太阳系的起源跟这个太阳系物质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我今天大概讲到这里差不多了，12点。好，谢谢各位。
啊，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可以举个手。好，中间这位，等一下哈，那麦克风会传到你那边。
请问一下，光压是什么？
光压哈，光压就是大家知道，光事实上是可以看作是粒子。当那个粒子打到一个东西上面，打到一个墙壁上嘛，它就是造成它墙壁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在太阳系的里面的时候，从那个彗星跑出来的灰尘，它收到这个被光子打中的时候，它就对它有一种产生，就把一部分动量交给这个光子。那这就造成等于这就对这个围城呢有一种压力，这叫光压。所以这所谓光压就是由光子所造成的压力。那光子你可以想说就是一个粒子，它可以撞击的时候就跟普通粒子撞到你一样，对你产生一个推力，把一部分的动量交给你。有光距离太阳越近，它光压就越大。
有没有其他问题？好，这位同学。
那个，请问一下，第十颗行星已经被命名了吗？还有没有被承认？
第十行星目前没有命名，因为大家还不知道是不是要叫它行星。它有一个编号的方法，1900到2007年、2005年，它那个好像是2003年就有最早的最早的观测，所以2003，然后把几个英文字母来代表它，就目前暂时有个名字。暂时的名字跟那个目录里面的号码一样，没有什么，当然它有它的意义，不过将来可能不会用的。那取名字的话，一般来说在彗星的话，过去的取名字方法是用这个是发现者，现在在 Kuiper Belt 这个天体，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归，就可能是跟冥王星这一类的取名字方法，就是要求是从这个神话希腊神话来的。就是冥王星它的意思就是由希腊跟罗马神话里面的阎罗王，跟我们相当我们的阎罗王一样。那它的卫星呢的命名呢，就是在阎罗王的这个管辖地府跟这人间之间有一条河，我们也有一条河，我们的河是奈何桥上那个桥过的，它的河是西方的河是没有桥的，是只有渡船。所以这个冥王星的这个它的这个卫星的名字就代表那个渡船的那个船夫的 这个命名教案命名呢，可能都要由这个希腊罗马神话，当然也不一定要希腊罗马，因为现在像刚刚那个那位先发现的这位、这个天体的这位先生，他取一个名字是由这个印第安人的美国的印第安人的神话里面取的，因为他是美国人发现，我不知道他有个印第安血统，很多美国人都有印第安血统，他是发现的人叫做Mike Brown， 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行星科学的教授、他发现了这个比冥王星还要大的这个星，事实上详细来说的话，大小不一定比冥王星大，跟冥王星差不多，因为我们现在的看到的亮度呢，是它的大小乘上它的反射率来，只要它反射率很低的话，它就一定要很大，就比较大一点，反射率高的话，我们推算它就比较小一点，它可能跟冥王星差不多，可究竟是比冥王星大还是小，那要看到它反射率，可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反射率多少，也太远了，没办法测到，所以现在还在、事实上很多人的立场会改变，像 Mike Brown 他以前是赞成说冥王星不要叫他做彗、行星的，他发现了这颗以后，他又 很有兴趣，希望变成这个第十颗行星的发现人，因为这个是给历史上可以留一个名字下来，所以他现在主张是把它变成第十颗的行星，然后他自己主张把它变成一个名字，叫这个美洲印第安人的这个名字。那这不一定会通过，这国际天文联盟是最高的这个全世界命名最高的权力机构，他要做什么决定，这好像还没有下文呢，可能还有一阵子好吵。不，名字不重要，事实上什么东西它有什么行为，这是比较重要
的。有其他问题？哦，很多哈，这前面这一位哈，好，你举得比较快。
负责冥王星和库伯在天体探测，那请问这个计划细节是怎么样？
细节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全部太阳系里面所有的行星，只有冥王星还没有太空船去过，所以那有人就主张说要赶快及早去。那去的时候，假如现在是有点优势去的时间，因为现在这个木星的位置刚好是位在这个我们到冥王星之间有让木星加速的机会，就木星可以把你甩过去。但甩得对的话，它就会这叫做行星重力的这个等于加持，就是把你加了这个从利用行星重力把你加速，然后可是还可以跑掉，你的速度会提高。事实上我们就是把这我们的这个太空船当作这个彗星一样把它丢出去的一样的做法，只是我们是人工的方法去算好是怎么样跑进去才会被它丢过去。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发射的话，未来几年的发射的话，它有一段时间是有个窗口，它可以、大概到达那个到达冥王星的这个、时间可以减少一半以上，所以你可以快一点到达，也许现在将来发射也许要30年才能到，现在也许10年就可以到。那它的目标本来是研究这个冥王星，可是呢因为现在这个 Kuiper Belt 发现了以后，它这个 Kuiper Belt 的天体呢似乎更有趣，很希望去访问一个 Kuiper Belt 里面，就是能够很快可以走到它附近去观测，而不是以冥王星，因为冥王星太大了，冥王星大了以后，它里面有很多地质的作用，把这个表面啊的物质都改变性质，所以我们希望去看一个这个彗星比较接近原始状况的彗星。可能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它的观测，因为它轨道绕地球，假如冥王星绕地球。不知道太阳一圈的话是要250年，所以我们现在假如说等只观测一两年的这个彗星的轨道，在 Kuiper Belt 这个天体轨道是不够准确，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让它准确到能够让我们的火箭能够很正确的去拦截它的道，这是目前是一个困难，就是说发射它会发射的，不过怎么去达到探测这个彗星的目标呢，现在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可能要用更精确的观测。不过现在就是很矛盾，就是你要需要找一颗能够去，因为我们发射以后，
只要计划好发射以后，你就没办法再改变。假设是观测的这个轨道不够正确的话，你可能就很远的地方经过就没有什么用，这是一个问题。而且现在美国的这个太空的计划是很混乱的阶段，因为这个他们总统这个 Bush 有很奇怪的指示，所以正在这造成很大的混乱。到底计划会不会实施，我想也有点困难，因为好像这个他们总统是有点就是乱下命令。下面那些说要到火星，要送人到火星去是他们的目标，那这个目标事实上是无法达成，然后也没有足够的经费去做，它造成很大的对现行的计划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大概是有点，过去是决定要去的，可是决定去的现在是不是真的去得成，我想还有点存疑。那去的时候要怎么去做，怎么进行什么科学任务呢，也会正在吵，还在继续更改。
好，刚才最后面好像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个有没有问题？就因为刚才举的也蛮快，后面有问题吗？好，那个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下午还有其他的活动啊，对，等一下还有其他问题，是不是可以就下来哈、啊？就个别问一下，很快问一下那个李院士哈。
那我有一个类似奇怪的问题啊，那请问那个院士，你用那个那些微尘做研究，那有没有证据是说？那些微尘具有生命的现象？
太空里面现在从太空来的这个标本，比如说从陨石里面标本，太空里面有相当多的有机物存在。最长的在星际空间的气体里面观测到的最长的有机物分子有11个碳原子，就是相当复杂的程度。那其中也有最简单的氨基酸也被观测到，然后陨石来的氨基酸更多，陨石来的氨基酸大概有好几十种，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地球上生物所没有的。所以现在有相当大的证据说这个太空里面的有很多的有机物质的存在，也有相当基本的这个比如说做成蛋白质的单位是氨基酸。那也有很多有机分子是用分子的光谱观测到越来越多。至于生命就很困难，生命有没有这个生命过来的话很难说，因为星空间的这个距离非常遥远。那也有一些消毒的工具，就是说星空间有相当强烈的这个紫外线的跟宇宙射线的照射，所以假如说生命要在存在，要不被这些东西打到的机会很大。你假如说要很久在太空里待的时间太久的话，就可能会不能生存。那不过我会知道生命的是那个它的有时候它有很强烈的很会保护自己，然后延迟它需要能够存留下来。所以像类似也有人认为像孢子啊可以存很久，在地下的发现古时候以前的这个孢子也许在百万年、千万年以前的东西都还可以重新把它发芽，或者重新把生命恢复起来。那所以有没有机会传递呢？我想是有些机会的，因为这我们刚才说，所有这些被丢出去的这些彗星，有的丢得远的，事实上它就离开我们太阳系，到别的地方去，别的行星系上。所以假如说这个里面有生物的话，是有可能是被丢到别的系统。有传递的机会，不过这个要时间要很长，平均来说也许几十亿年才会遭遇到一个，所以这个部分是很难去，没有证据说是正面或反面都有可能性，所以这还是一个研究的很重要的方向。因为这个美国前任总统就是 Clinton， 他下个命令说要研究这生物的生命的起源，因为在火星来的陨石里面发现有新生命的迹象，不过那个现在证明是错的。不过那时候克林顿很有钱，然后国会也很赞成，就成立了十个这个所谓 astrobiology center， 就是生物，就是叫生物天文学，跟你讲，生物天文学研究半天，事实上没有什么下文，因为没有标本可以研究，所以所有研究大部分都针对地球的生命的起源在研究。我研究到就这个东西，你
时间没有到，没有适当的对象的时候，你把那个研究经费投下去也没有用，因为它没有什么很适当的标本可以观察，可以用来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是有相当进步，可是可能没有很具体的答案。
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想我们就是正式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如果你个别还有问题啊，很短的问题，我想你可以到前面来哈，然后个别再问一下李院士。我们最后用热烈掌声啊，感谢李院士今天精彩的演讲，谢谢。